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信师信法的一点感悟。今天我突然悟到，自己以前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想起信师信法和好坏出自一念的法理，其实真正的心理过程是像常人对于某种结果寄予好的希望一样，尽量不去往坏处想，多往好处想，多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祈祷着事情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像常人拜佛一样的，以相信师父为前提，祈求师父显灵，让事情变个好结果。今天突然悟到，这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真正的信师信法是没有条件不求结果的，无时无刻不存于心底的状态，为了害怕坏结果而发好念，而不是本身心中只有好念，那只是怕心、顾虑心和其他舍不下的执着的体现。为了求得师父的庇护而信师信法，是对师尊的不敬，对大法的熟悉。我悟到真正的状态应该是时刻心中只有大法，只有师父，不论何时何事，不论悲喜，都无条件地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疑，这才是新宇宙同化法的神的应有的永恒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期一文的补充。看了同修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期，对其中关于学法方面的认识，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同修文中谈到，建议这样的同修念书背书慢下来，看完一段，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遇到矛盾时的心态，特别是第一念，哪些不符合大法，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有更高的标准，能这样向内找，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更深的体悟，那就是境界的升华。与此相伴随的身心的变化，绝不是学法不悟的念背能比的。对于这部分的内容，我担心会对个别同修造成误导。师父经文中说，知识分子学大法要注意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 就是把大法当作一般常人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法来学，像选择有针对性的名人语录来对照自己的行动一样的学，这对于修炼者的提高是有阻碍的。选自《精进要旨》学法，我觉得读一段就停下来悟一悟，对照对照，这样还是有点刻意与有为。当然学法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应该说是实修的一部分。我对学法的认识是，就是静心的通读写背，但这样做的时候，字的表面意思一定要清楚，期间自动出现的新的领会可以停下来让它自己展现，或顺着去思考一下，完了接着再读。学法就放下心，踏实的去学，尽量多学，心性提高了，该展现时自然会展现。师父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选自《精进要旨》学法。其实学大法最忌讳的就是学法心不静，心存杂念而不能入心，这样真的是害己不浅。有的同修集体学法时带着显示心读法的时候很流利，但潜意识中有在显示自己读得多好。有的小组追求数量，读得很快不入心，嘴读得挺流利，但表面意思都不知是什么，可以细心体会一下。未完成任务似的，根本不顾及读得慢的同修或思想反应慢的同修，有时还瞧不起读得慢的。有的同修一边学一边看着自己要读的那段是长是短，对这点事还执着。其实不管是读写背没入心，过程中心不正，长期这样下去不改变可真的吓人。因为学好法是我们的修炼基础，做好一切的基础，在这上出现偏差真的危险。最后建议同修们都重新学几遍《精进要旨》中的学法，以及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关于学法方面的讲法，以法为准修正自己的学法形式。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无悔的文章，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的，参加过师父亲自传法授工学习班。2008年初，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我天生自来熟的性格，使得我与生人搭话很容易。搭上话以后，我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效果很好。而且我感到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我在公交车站点讲，站在我身旁有一位老大姐，我就对她讲起了真相。她听明白后，让我把她家所有的人，包括两个儿子、儿媳、三个姑娘、姑爷、孙子和外孙女、老伴儿都退了，大概有18、9个人，还告诉我他们都入过啥。我说，他们本人同意才有效。他说，我是信佛很多年的人，知道现在人类的败坏，更知道真的有劫难要发生，听你讲大法的真相，我实在太相信了。我说，你把今天咱们见面说的这些话和你亲人再说一说，神佛就看人心。他还把孩子们的小名告诉我，还帮我起的名。他问我，你真的能帮我把这件事办成吗？我说，我会把你说的这些人名上到国际互联网上，请放心吧。他上车前还对我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我过后想起来，这是师父鼓励我把他送到我的身边。我对那些西装革履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很顺，搭话也很随意。一次在公交车站点，我看到一个40岁左右着西装夹着公文包的男士，我很随意地对他说，你还用等车吗？他笑了说，我怎么不用等车？我说，我一看你就是一位公检法的干部， 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外表就能证明。我问他，你在哪儿供职呀？他说，在省公安厅。我说，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有缘见面了，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机会见面。他说，那你有什么事啊？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个天机，你听说法轮大法了吗？他笑着没回答。我说，神佛让我告诉好人，要想远离灾难，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接着说，你一定是个党员。他微笑着点头。我说，你就退出吧。我当时给他起的名是正义。他说了声谢谢，这时车也来了，他就上车了。我看见一个男的西装革履，两个手一手拎着一兜豆角。我上前说，咋买这么多豆角？他说，有人出差，正好给深圳的朋友捎去。我跟他聊起来，知道他是一个机关干部，就给他讲了真相。几句话他就同意退出了协党。一次我在马路上劝退，先把一个等人的高中生劝退了，刚要走时，看见我待过的劳教所的一个管教走来，原来他是这个高中生的母亲。我当时就搂着他的脖子问，你还认识我吗？他说面熟。我说，你知道事隔几年咱们又见面的原因吗？我开始跟他讲起真相。他说，你别跟我说，可能是慈悲心出来了。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让你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最后他同意退出协党。后来我想，一个人也是讲，几个人也是讲，不如一次面对几个人讲更好，即使其中有不退的，也让他们听到真相，了解点真相。我就开始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一天，我们同修四人去公园，看到一帮男女大学生在一起打闹，两个男学生互相往身上泼水，泼得满身都湿了，其他同学在一边笑。我走过去跟着他们聊了起来，知道他们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学生，周末结伴到公园来玩。我不失时机，很快转入正题说，阿姨告诉你们一句九字吉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们以后有危难和风险时，就念这九个字，很管用的。同时，阿姨还给你们做一件好事，给你们每个人起个化名，把你们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你们以后就平安了，大灾大难就与你们无关了，好不好？然后我马上将事先想好的名字说给他们听，他们均点头同意，个别没点头的，我就再单独同他聊几句就同意了。这样一下子退了八个人，其他的同修站在附近发证件加持我，并帮我记名。和他们道别后，我们又向另一边走，看见六个女的一个男的，共七个大学生坐在草地上打扑克。我让同修帮我想好七个名字，写在纸上，我记熟了，然后我走过去，先站在旁边看，接着就接话插话同他们聊起来，以同样的方法把他们七个都退了。又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家人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玩，再给孩子照相，老少三代一共是六个人。我走过去先夸孩子，跟孩子唠嗑，大人们都很高兴。之后我就讲真相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九字吉言，给他们起名三退，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劝退。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其他目标，看见一对谈恋爱的小青年坐在椅子上，我上前说，打扰一下，阿姨告诉你们一件事，先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遇到危险和危难时就念这九个字，很管用的。再给你们俩每人起个化名，把你们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以后发生什么灾难和劫难就和你们没关系了，就平安了，平安就是福，对不对？他们说对，这样就劝退了他们。一路下来两个多小时，共劝退了58个人。警察也是讲真相的对象。一次我们两个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 我们看见在公园门口的长椅子上坐着三个人，原来是母亲和两个女儿，旁边不远处停着一辆警车。我和同修没害怕，我们走过去先跟他们三个人讲真相，他们同意三退了，然后他们指着那辆警车对我俩说，你们快走吧，前面有警察。我说我们看见了，警察我们也救。我们就向警车和警察走去，在这同时，其中的一个女儿也向警车走去，原来她和警车里的一个警察是一家的。我对车外的一个正在抱着小孩的警察说，你们工作很忙吧，也真挺辛苦的，每天好人坏人都接触，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天机，为保平安，远离灾难，你们一定要记住九字吉言，让神佛保佑你们。当时车里坐着一个20多岁的警察，听我说了后微笑地看着我不吱声。车外那个抱小孩的警察说，你别说了。我说，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话，就是为你们好。他又说，快走吧，再说我抓你。我说，你不会抓我，因为我要救你，再说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不得不这样说说而已。之后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公园，没有怕心。我对同修说，正法弘誓到这儿了，师父讲了，警民清醒誓不拦，红银三见善。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每天上午学法，下午结伴出去讲真相，已经形成规律，风雨不误，一天不讲都憋得难受。其实讲真相真的不难，可能开头难，万事开头难，开了这个头就好了，而且越讲越有经验。师父说，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的急就是我们的急，讲真相我们只是动动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同修们快点走出来吧。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在最后的时刻千万不要放松自身的修炼。学习了师父的最新讲法，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后感触很深。第一感觉是时间的紧迫，过去师父也一直讲时间很紧，而这一次师父讲，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状态改变改变，不像修炼人了。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第二个感觉是，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自身的修炼。师父在2009年讲了，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次讲法，师父又提到修炼如初的法理，说明师父看到了这几年来整体大法弟子很多都达不到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了。我体会到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自身的修炼。一，走出情迷的泥沼。我上中学时正是琼瑶小说流行的时候，当时的中学生也没有更多的娱乐项目，读琼瑶的小说成了很多同学的娱乐项目。当时觉得琼瑶写得真好，对书中描写感情的信件背了很多，脑子中灌入了很多描写情的内容。修炼17年来，这类东西一直对我干扰很大，因为当时脑子中灌入这类东西太多了，修炼后一直含含糊糊，没有从思想上去干净。每当看到这方面的电影、电视或某个演员时，脑子都在天马行空的想象， 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剧中的男主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学员在梦中没过去色关而后悔的例子，我有时也在梦中过色关，还经常陶醉在梦中。在现实生活中明明白白能做到的，到了梦中根本做不到，有时梦醒了还后悔醒得太快。后来被邪恶迫害，关入监狱七八年之久，与这方面修炼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在狱中一直在反思自己，但状态时好时坏。出狱后，师父给我安排了在一家企业做管理工作，公司有七八十个人，只有三个男的，一天全是在和女的打交道。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在去我最后的色欲之心，整天在女人堆中，行为上当然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思想上有时还是想入非非。一次我觉得一个员工很不错，没多久这个员工就给我发信息，我以为自己很孤单，和你结伴同行一下。我收到信息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一定是自己思想不正招来的。我找到了这位员工，给他讲了真相，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给他做了三退，解脱了自己并救了对方。后来又有一个员工不止一次地给我发一些暧昧的信息，我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心还没有去干净，深查根源，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自己的色魔，很快这关就过去了。现在再没有任何情色方面的内容，自己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了。是慈悲的师父巧妙的安排和宏大的大法，才使自己走出情迷的泥沼。二，去掉仇恨心。我们家三代人被中共恶党迫害过，我从小对这个恶党就没有好感。念中学时特别同情六四遭迫害的学生，恨这个恶党。在黑窝被非法关押时，一直把所有的警察当作敌人。一次被一个狱警搜走一本转法轮，从黑窝回来后没想到这件事，就特别恨那个警察，心里老想着能用常人的什么办法治他一下，哪怕打他一顿也好。后来这种念头越来越强，有时打坐也想这件事，被罚也静不下来。从法中明白，无论是警察还是公检法人员，他们也是被迫害的对象，也是正法中需要救度的众生。可是受仇恨心作怪，以前一看到警察想到的就是邪恶，把警察和邪恶画在一起，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普通世人看待，所以对他们根本生不出慈悲心来。其实很多警察也是因为受邪恶因素的控制，才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我们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有很多警察是能明真相的。由于这颗仇恨心没去，不明白这层理，既影响自身的提高，也严重地阻碍着救度众生的大事。师父讲，是参与迫害那伙的，上当受骗上贼船的，你也得对他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认清仇恨心的危害后，再看所有的众生，无论是什么职业，都是可怜的，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救人不再有分别心。从法理上明白后，我发现以前所有让我气恨的人与事也都能释怀了，心中升起了希望所有众生都能明真相，都能得救的心，也体会到了大法的无限慈悲与美好，升起了对法的无比坚信之心，并感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三，彻底放下利益之心。 刚修炼时能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送的赠品一律不收，或碍于面子收了后就转送给别人。进来检查自己，在这方面完全达不到刚修炼时的状态。我在单位做管理工作，负责给员工发福利。因为单位员工流动比较大，往往统计福利时人数是一个数，到福利下来时，有的员工已经离岗了。我有时把离岗员工的福利留在办公室用。最近认识到，这完全是人的狡猾心理，觉得自己没拿，实际上留在办公室用，谁用还是自己用，和自己拿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被邪恶非法关押多年，从黑窝中出来后，生活等方方面面变得比较困难，因而又生出了利益之心。从此事我认识到，利益之心本就是一个变异的生命，世人受他的主宰变得如癫如狂，正法弟子因为受他的干扰而阻碍了自身的提高，耽误了救人的大事。只要我们内心深处有了贪心，利益之心这个恶魔就会变换嘴脸，撩动人的大脑，左右人的神智，吸取人的精华，吞噬人的心智。师父讲，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欧洲法会讲法，自己有了利益之心，就是为邪魔提供了物质存在的基础，因而邪恶才敢利用各种形式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修炼真是严肃的，我们真的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不符合法的变异念头，一定要及时的发正念清除，否则其祸之大难以想象。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有时放松自己，真是向人的这边靠近了一点点，也许这一点点就是洪水决堤的那个蚁穴。人类社会是大法弟子的一个修炼场，但是我们别忘了，人类社会也布满了旧势力为迫害法的一切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正用，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大的迫害场，而我们要从这个场中走出来，修好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唯有时刻拿出刚入门时的修炼劲头，一丝一念都用大法去衡量，路才能走正。想想师父的话，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你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态保持下去，像个大法弟子一样，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回忆一下自己刚学大法时的虔诚之心，对照一下现在的自己，在最后的时刻，是不是放松了自身的修炼？别让师父着急了，从此刻开始改变自己吧，修炼如初，直至圆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前世今生的问题与同修交流。修炼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慢慢处于见悟状态，打开了一些记忆，知道了前世今生的一些事儿，因此就有许多同修乐于谈论这些事儿，执着于这些事儿，严重的甚至于为此神魂颠倒，理智不清。这在修炼初期由于学法不深等因素所致，探讨这些还可以谅解， 但现在已是师父延长来救人的最后时刻了，若还在这些事上用心，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了解到，最近还有许多同修执着于前世今生的一些事儿，四处寻访高人，或找见悟的同修打听过去世的事儿。还有些同修一直热衷于给自己和他人查看前世，以至于出现自心生魔的状态而不自知。当得知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是什么皇帝、高人、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时，如醉如痴，飘飘若仙，甚至几个人争抢同一个历史角色，争风吃醋，互不相让。还有一些男女同修不是夫妻的，抱着强烈的色欲四处宣扬，满足着自我的淫欲妄念，这状态与公然的男女苟合还相差几步，羞耻心还有没有？我感觉执着于前世今生不放的很多都是耐不住寂寞，不肯脚踏实地吃苦实修的，抱着强烈的人心执着，追求常人中想得而又得不到的东西，满足自己的妄念。当这些人心在现实中不可得到满足时，便寻求其他的途径，从此执着于前世今生，在心中寻找自我安慰，什么皇帝公主、才子佳人，用人心给自己营造着一个幻象王国，陷在旧势力安排的美丽陷阱之中，自我陶醉，不肯跳出来，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走向自心生魔。甚至同修指出问题时还拒绝清醒，执意维护着自己营造的幻梦。本人也是一直处于见悟状态修炼的，刚开始自己得知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时，也控制不住人心，把握不好，甚至狂妄起来，接近自心生魔的状态。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随着学法的深入，不断地向内找，脚踏实地的实修，慢慢归正了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来，一直有很多同修询问我关于前世今生的事儿，比如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历史上的某某人，或与某人是什么什么缘分，或别人说他是历史上的什么人物，让我看看是不是某某某。当然，同修并不都是为了满足以上的这些人心，有的是因为修炼中关难过不去，或与家人朋友等有矛盾解决不了，想知道前因等等。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在这方面用心，那是向外求，是误入歧途，修炼得无条件向内找。在历史上，旧势力对每个人做了绝对无漏的安排，他们在历史上早把这个盘设好了，就像上紧发条的闹钟，没有任何偶然和意外。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讲了，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哪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当然，修炼人的正念强不强，也会改变这些，不会有大的出入。不管自己历史上是谁，那些都是旧势力做过手脚的，是他们定的盘，里面有旧势力的陷阱。关于前世今生，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任何一个人说过，包括我自己和与我有大缘分的，即使有时心里明白，也从不敢随便对任何人讲，而且我自己也不当真，我只把这些当魔幻，因为我无法分清旧势力安排的因素，无法知道其对今天所造成的影响，除师父外谁也没这能力，所以我们分辨不了，就干脆当作魔幻，不去想它，不去执着它，它就动不了我们，也干扰不了我们。修炼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执着于前世今生的基本都出了问题了，一些严重的表现的都是神神叨叨的，理智不清，有的甚至自心生魔，完全掉下来毁掉。那些暂时还没出大问题的，也在危险之中，不改变迟早要出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旧势力安排的美丽陷阱，只要执着于它，就会被旧势力捆住，成为旧势力的傀儡。你越相信它，它就控制得越紧，让你跳不出，越争越紧，最后毁掉。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天上不同层次的主和王下走到人间主持正法的， 连神界最神圣尊贵的王位都放弃了，下走到肮脏的人世，还执着于人间的这些小角色干什么？这不和当初佛教弟子放弃万贯家财出家后却执着于要饭碗一样的道理吗？还有媒体中发表的一些关于轮回计时的文章并不是真实的，有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都不能执着，不能当真。另外，我个人发现一些文章写的并不纯，带着色欲、显示等信息，所以也顺便提醒一下写文章的同修，以最纯正的心态来写，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因为心很急，所以语言不够善，有意无意伤害到同修的地方，请多多包涵。说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以师尊《弘引二》中的一句诗“得道明”来与大家共勉：别管当朝圆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不要都呼到手机项目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手机已成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这也给大法弟子跨越时空讲真相带来了便利条件。因为真相手机的灵便和类比其他讲真相项目的相对安全性，因此很多同修扔下了自己手中原来的讲真相项目，都呼到了手机项目上。一，多个讲真相项目被搁置，都呼到手机项目上。就我们地区而言，真相手机已经普及到人手一部，有的同修手里有三部、四部，最多的有七部的。真相资料协调人如果不协调大家一起出去发资料，几乎没有人主动去发，真相条幅更少去挂，真相不干胶因没人要，干脆也不做了。面对面劝三退能一直坚持讲的就那么三四个人，长期坚持面对面发神韵光盘的只有两位年长同修，真相信只有协调人一个人做。现在我无论走到哪儿，见到的同修做的项目除了手机还是手机。二，真相手机安全问题不可忽视，真相手机人手一部甚至多部，同修们又是怎么运作真相手机项目的呢？据我了解，我知道的至少有10名以上同修在家拨打真相手机，自己日常用的手机也同时在家开着。我跟在家拨打的同修交流过，这样做不安全，也举了同修因此被绑架的两个实例。同修挺认同我说的，坐车出去拨打两天，从第三天开始照旧在家拨打。再跟其交流在家拨打的安全问题，同修回复折腾不起，并说在家拨打还能学法发正念干点别的，啥都不耽误。另一区同修都这样打多长时间了也没出事儿，每天三退人数可多了。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已经提到，近半年来我发现本地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渐渐放弃到外面使用手机讲真相，而是把手机放在自己家里打，一用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还好几部同时使用。我想提醒一下同修，救人重要，安全问题同样重要，现在没出现问题不代表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样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做真相手机项目的同修执着每天的三退人数，自己这个月手机卡钱又付出了多少，对真相手机安全问题置若罔闻。三，手机对打劝三退是大势所趋。我本人从去年12月份开始做真相手机技术推广至今，有时会遇到手机和手机卡难买的状况。我个人认为这与多数同修偏废其他讲真相项目都呼到手机项目上有直接关系。真相手机只是讲真相项目的其中之一，不能取代其他讲真相的项目。目前三退数字迟迟上不去， 而真正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又少之又少。手机对打劝三退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所以手机对打劝三退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况且真相手机也有空白点，老人和孩子及家庭妇女一般都没有手机，救度这部分人就需要采用别的讲真相方式。对我们这些做技术推广的同修来说，鼓励和带动同修迈出手机对打劝三退这一步，同时其他讲真相的项目也绝不可偏废。希望同修们不要顾此失彼，让多个讲真相项目齐头并进，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因为那是众生的期盼，不给自己救度众生留下遗憾。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从医生的角度，我知道高血压和心律失常的同时发作，心脏是受不了的。因此我一直害怕高血压和心律失常同时发作，一直吃降压药抑制高血压的发作。修炼后，我的这些观念没有彻底改变，但我也知道自己修炼了，身体应该得到净化。就人为的想，师父把心律失常的病净化了，我就停降压药。所以心律失常症状出现时，我就不服药，但降压药一直服。修炼多么严肃啊，我没有完全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对待身体状况，掺杂着医生和常人观念，病怎么会去了呢？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常人的观念，心律失常发作多次没有见好，但每次痛苦中我坚持不用药，只有求师父救我，靠着把心一横强忍过去，这样折腾了几年，直到2009年的一天，我学习师父的讲法，看到师父在法轮大法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修炼中可以改变一切，你不断的看书，那么平时你又对自己尽量的像一个练功人的样子要求自己，就能使你发生一切改变，因为大法在熔炼你。我突然意识到，大法修炼既然可以改变一切，我为什么还要依靠降压药呢？这不是常人的观念没有放吗？我还带着有求之心，想求师父把心律失常清除了才停降压药。我认识到了这么多年高血压和心律失常两种病业一直没有消掉的根本原因。悟道后彻底断掉降压药，也不吃儿媳给自己买的保健品了。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练功人，要求自己，相信修炼中一切都可以变好。从此以后，身体越来越好，所有病症全部消失，身体一身轻，感到非常舒服，而且越来越年轻。选自文章《内科医生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实践中发现，每当我看到哪个人的表现不顺眼的时候，往往都是自己也有同样的执着心，是那个心在反感，不让我发现和清除这个执着。等到清除它之后，一切就又顺了，符合大法对我的要求了。这时再去跟同修交流，对方也表现得很高兴，很接受。但当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固定地看人，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那样，在心里排斥别人时，整个环境就不对劲儿了。记得在明慧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做个让神喜欢的生命。同修说，神喜欢谦虚的生命。在跌跤不少次之后，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骄傲真的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修炼的人骄傲时，他相信的是自己，而不是师父。他想的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我自己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悟道的理是绝对的对。这个理在我这一层次中是对的，但更高层次有更高的理。当我盲目地固守这个理，甚至用这个理去要求别人时，我就错了。不但层次无法提高，也会障碍别人。旧势力不也是这样吗？如不能改，走到正法的对立面，下场非常可怕。修炼不是什么心都没有了再修炼， 恰恰相反，就是在各种常人心都反映出来时，我们是选择人还是选择神。不断地在这条路上选择神，我们就在走向神。记得有一次要去景点，心里充满了不愿意，混合了怕心与求安逸心。从捷运站到景点，每走一步都很难，脚步很重。但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守住一念，就是要往前走。那一次劝退又突破了个人记录。选自文章《台湾学员坚信师父闯过病魔关》。我问两个学生为什么打架，他们都埋怨对方如何如何对不起自己，都是对方的错误。我一听就来气了，对他们说，别看对方，都想想自己错在哪里。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为什么生气呢？我为什么总让别人找自己，而没有认真想一想我自己是否也有问题呢？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好我们本地同修之间也有些矛盾，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就像两个学生那样互相指责。我教训他们，还没有等我离开，当着老师的面就打起来了，你们眼里还有老师吗？我刚说完就立刻意识到，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有时我们的言行举止确实不像个修炼人，而且有时就在师尊的法相前，我们同修之间言辞激烈，高声地为自己辩解，或是指责埋怨对方，甚至气得拂袖而去。我又想起刚才两个孩子打架的场面，他们并不是想打得你死我活的，而是象征性的互相对打两下，但是其他的孩子们却把他们包围起来，兴奋地高声喊叫，打，快打呀。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想帮助哪一方，但是似乎他俩打得越热闹，他们越高兴。如果没有围观的孩子们的起哄和叫嚣，他俩好像也不会打得那么热闹，也不会那么生气。当时他俩想停止，好像都不太那么容易了。围观孩子们淋漓尽致的表现让我很吃惊，他俩打架，别人不管，不劝解也就算了，他们却反而去起哄，让他们打得更热闹。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我继续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碰到呢？这肯定有我自身的问题，需要我找自己，提高心性。我也似乎感觉到，每当我们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那些可恶的旧势力就在拼命地间隔我们，嘲笑我们，在一旁添油加醋，叫嚣起哄，不断地加大我们的人心和执着，让我们不断地认为都是对方的错，用师父的法理去衡量别人，都想改变对方，却不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旧势力唯恐我们不乱，我们越行不成整体，他们越高兴。但是最痛心、最难过的却是师父。我感到很羞愧，修炼这么多年，每当学生表现不好时，我总是教训他们，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面镜子找自己。今天才意识到，我们都应放下自我，无条件地向内找，不断地清除自己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做好三件事才是师尊所要的。选自文章《由孩子们打架所想到的》。交流中我才知道同修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波动。同修说，昨天晚上看到这篇报道，出现了当年去北京证实法那样的心理历程，四次去北京都是放下生死，这次又经历了一次。我靠在床头这儿坐着，一幕幕被迫害的惨象浮现眼前，家里被抄家，狼藉一片，甚至出现在监狱被迫害致死的一幕，想到了孩子怎么办，然后心里一一的都放下了，一幕幕出现，一件件放下。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突然悟到，不对呀，这不应该是师父的安排呀，师父没有安排迫害。刚才的思维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去掉怕心、压力、过关。这不是真我，否定、排除它，不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他是干扰救度众生，都是假象，不要负面思维，连磨难本身都不承认。明天要办的事一定成功， 这是在证实大法。这时心里逐渐平静下来，我开始学法。法中师父告诉了大法弟子与师父的关系，与正法的关系，与旧势力的关系。我清醒了，对否定旧势力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俩切磋交流，我们做的是正事，必须否定迫害，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师父在红银三龙泉寺中说，天神森森护大法。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谁都不敢干涉和破坏。通过学法交流，同修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压力没有了。下午我们一起去取货地点，其他同修已经都坦然地在约定的地点等着呢。我们顺利地把货运送到事先定好的地点。选自文章《悟道法理，否定迫害》。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